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分享耶稣的牺牲有什么不同反响之处。
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他们并没有夺走耶稣的性命，是他让自己的灵魂离开的。
许多人认为主耶稣确实在格格他山，在那一个关键的一天死了，但事实上是主甘心乐意舍去自己的性命，为要成就神的旨意。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曾经为这个决定感到极度痛苦，而这个事件是那么痛苦，以致父神也转过头去不看他。但是最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所做的决定，导致历史上发生一连串最重要的事件。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准备与我们讲解马太福音第27章的经文，我们从第34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有关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迹。请翻到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从第34节往下看。马太福音第27章第34节里说，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耶路撒冷一些有钱的妇女拿来这种调和的酒，就是掺了乳香的酸酒，这是一种麻醉剂，一种药酒。当你喝了呢，感觉就会有点迷糊，不会觉得疼痛，减轻钉十字架的痛楚。这就好像是对钉十字架的人表示一点仁慈，因为在十字架上垂死啊，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你被挂在上面，直到你的肌肉再也无法承受了，然后呢，你的骨头就开始脱臼。所以呢，拿这种调和的酒，好像是对犯人呢表示一种慈心，给囚犯一点麻醉剂或者药酒，能使他能够忍受到钉十字架的可怕的痛楚。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啊并没有喝。后来他喊叫说：“我渴了。”他们再给他这酒，那时呢他尝了一口，但是他愿意为所有的人尝神对罪恶发出义怒的悲。他受苦完全是因为你和我。第34节里说，他尝了就不肯喝，因为他知道那是什么。接下去马太福音第27章35到37节里说，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这句呢是出自诗篇第22篇的18节。第36节继续说，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又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事实上，囚犯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有一队罗马士兵押送他，队长呢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个犯人的罪状。他们不直接带他到钉十字架的那个地方去，而是带着他在城里的大街小巷中游街示众，让老百姓呢能够看到那个情景，对罗马政府的权威啊感到恐惧。队长呢一面走 一面就举着那个控告囚犯罪名的那块牌子。所有的老百姓呢看着这个家伙呢一直走到钉十字架那里去，他们呢又看见他犯的是什么罪状，然后呢他们来到钉十字架那里，把那面牌子钉在十字架的最顶端，让人们可以知道他是因为什么什么罪被钉十字架的。当然耶稣的罪名呢是他自称犹太人的王。按照他被指控的罪状，耶稣啊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王，他还是宇宙的君王。马太福音第27章38和39节里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摇头呢是犹太人的一种习惯，今天他们有时候还是会摇头，他们会发出尖叫声，摇头摆手等等，这都是他们的习惯。所以呢他们打那儿经过就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这是马太福音第27章的40到42节。这节经文呢真是很有意思，也是多么的真实啊！耶稣能够救别人，而事实上呢祭司说了两件关于耶稣的事。首先在42节他说他救了别人，第二节呢是在43节里说他倚靠神，这是关于耶稣的见证，他救了别人，他倚靠神。大祭司这样控告耶稣也是为耶稣做了见证，当然他也在定了自己的罪。我们都在定一个人的罪，这个人救了别人又倚靠神，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是真话。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不能救别人了，只有他不救自己他才能够救出你和我。当彼得在克西马尼园里抽出刀来的时候，耶稣说，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该知道啊，我控制着一切呢。你想啊，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我怎么能救人类呢？如果我救了自己脱离这件事，那我又怎么能够去拯救人类呢？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是真的。如果他要救了别人就不能够救自己了，如果他要救别人就一定要经历这件事，这真是一句很有趣的话。我深信这是圣灵所漠视的，正因为这个人是大祭司，这类的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发生过许多次了。大祭司他不一定都是敬虔的人，但是因为他是大祭司，他这个职分是被神高抹的，所以呢就因为他当上了大祭司的职分，所以他就能够说预言。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 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倚靠神，神若喜悦，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这是马太福音第27章的42到44节。稍后两位强盗中有一位悔改了，他求耶稣赦免他的罪。我们在以后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提到他的。第45节里说，从午正，就是第六个小时啊，犹太人的时间呢是从早上6点钟开始算，第三个小时就是早上的9点，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间，就是从早上的9点，然后过了三个小时就是午正，耶稣呢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三个小时。现在说的是从第六个小时，就是中午到申初啊。第45节，从午正到申初，就是下午的3点，遍地都黑暗了啊。这个不可能是日食啊，因为那是逾越节，逾越节呢应该是满月的，满月的时候呢不会有日食，因为月亮啊是在太阳的那边，所以呢这肯定是神创造的某一种现象。马太福音第27章的46节继续说，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这一喊叫呢，立刻使人们的注意力回到诗篇第22篇的那里去了。因为诗篇第22篇一开始就记载着耶稣喊的这句话。也许耶稣是向站在旁边的门徒说的，他说了第一节，意思呢，好像是说，你们回家去吧。好好读那篇诗篇，就会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了。因为如果他们读诗篇第22篇，他们就会知道神预言了这整件事，他们将会更加明白所要发生的事了。在诗篇第22篇那里，主说道，我的神哪，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这里讲到那要临到的黑暗。诗篇第22篇也说到，他们分他的外衣，也说他的舌头贴在他的牙床上啊，这表示他非常口渴，是因为身体脱水又失血过多而等等所引起的。诗篇第22篇又描述说，我的骨头都脱了节，这是因为钉十字架使他的骨头都脱臼了，所以他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参考经文的出处，使他们能更加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而我们听到耶稣的喊叫，让我们回想到在前一天的晚上，他在克西马尼园中的悲伤。那时候他的汗水滴落，像一大滴一大滴的血点落在地上，他痛苦地向着天父呼求说，倘若可行，求你叫着杯离开我。我们明白这是耶稣必须喝的苦杯，这只杯呢关系的是人与神隔绝的罪。在永恒的过去，耶稣与天父一直是合一的，他们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但是神将我们的罪孽归在了耶稣身上，他就与神分离了。 因为神万不能与罪恶妥协。耶稣与神分离，他在这个片刻尝到了与神分离的滋味了。他这样做为的是要使你不必与神永远隔绝。神将我们人类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了他的身上，当世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他就遭到神弃绝了。所以他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马太福音第27章的46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曾经像主那样经历过被神弃绝的畏惧，因为神从来没有弃绝过我们，就算我们背逆他，他还是在那里。马太福音第27章的47和48节继续说，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那个人呼叫以利亚呢。那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他们以为他痛得神志不清了。啊，实际上呢确实是这样的。于是呢有一个人给了他一点麻醉药，让他能够迷迷糊糊。马太福音第27章49和50节里说，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他们并没有夺走耶稣的性命，使他让自己的灵魂离开的。他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他让自己的灵魂离开。但是他所发出的那声呼喊，那另一声的大的喊叫，那是胜利的呼声。他完成了救赎人类的大功。他大声喊叫之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完了这话，他就让自己的灵魂离开了。马太福音第27章51节继续说，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幔子是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而被撕裂开了，是神亲自将这个幔子由上到下撕开。圣殿的幔子常常给人表明，有罪的人想亲近神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个罪人亲近神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借着大祭司。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那天，或者是一年中的某一天啊，其实是有两次，不过一年中啊只有一天他是可以亲近神的。但是呢他必须要经过许多的献祭的仪式之后才能够亲近神，他要经过圣殿的幔子才能够进去。但是那块厚重的幔子呢，对人来说那是个禁地，有罪的人不能够亲近神。你不要设法去亲近神，否则呢会被毁灭的。但是现在耶稣用他的血设立了新约，打开了人得以来到神跟前的那道门。当然这就是幔子裂为两半的含义。神宣告说，进来吧，我已经为你们的罪预备了救恩，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弟兄姐妹，现在幔子已经被裂开了，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去亲近神了。马太福音第27章的51节继续说，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你还记得耶稣谈过石头就要喊叫吗？现在大自然也因为人类的罪而惊动了，磐石也天崩地裂了。如果你追溯圣经的记载，你会看到事实上人类首次记录下来的罪行是杀害兄弟姐妹的罪，或者是自杀。当亚当吃了那个果子， 他就犯了自杀罪，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吃了那个禁果，那就等于自杀了。第二宗罪是杀害兄弟姐妹的罪，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但是被记录下来最可怕的罪行呢，是杀害神的罪。当人类企图杀害神的时候，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整个自然界都因此被拒绝了。马太福音第27章的52和53节继续说，坟墓也开了，以赦以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马太在这里提前插进了这一段的记载，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但是这件事呢，是在耶稣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九节里说，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第八节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那里告诉我们，阴间有两个地方，亚伯拉罕管理其中一个，他在那里安慰那些死去的义人。彼得告诉我们，耶稣曾经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当然他也打开了阴间的门，释放了那些被捆绑的人，那当然也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一部分。以赛亚说过，被主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你看到，要是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那么旧约的义人就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因为山羊和公牛的血不可能除罪，他们呢只能够掩盖罪，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够除罪。所以在耶稣完全的牺牲没有成就之前，他们是不能够进入完全状态，要等到完全的牺牲成就了，他们才可以进入完全的状态之中。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下次呢，我们查考有关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记载，请到时候留意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弟兄姐妹，你能够想象吗？他们几个人在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是第一个看见我们复活的主。正如查克老师所说的，那些忠心的跟随者实在无法完全表达出我们人类的内心对基督的牺牲的那种爱和感激。等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为我们结束马太福音逐章逐节的查考，同时他也要谈到主给教会的大使命。请记得在下一次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您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好，马上为您带来查克老师的结束点评。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对以弗所的信徒谈论到有关我们在基督里丰富的属灵的福气，他列出了这些属灵的福气，而且说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所以圣殿的幔子是借着耶稣基督而裂开的。任何人现在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道门现在是敞开的。主邀请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耶稣基督要赐给你安息呢。好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一起再来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